弟兄姊妹平安，还有在线上收听我们录音的姊妹们、弟兄们平安，请打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第十一章。我们预习题的填空题就是十一章的一到九节的经文内容。问答题和思考题会在下面的分享中提到。我们先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爱我们，耐心教导你的孩子们来明白你的话，求你给我们每一位专心聆听的心思，还有赐我们明白你真理的悟性，求你来洁净我们，这些听的讲的都一起在你的面前蒙造就。恳求亲爱的圣灵带领今天的聚会，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门。上周小燕给我们复习了以赛亚书的结构大纲，一到十二章是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审判。那今天我们就要把这部分的结尾的两章十一、十二章讲完。从第一章到第十章，我们再来简单的用一句话复习一下。第一章是责备以色列的罪恶，第二章一开头讲到主降临幕后的国度，万国要流归耶和华的山，耶和华殿的山要被建立。第二章的六节到第三章再讲以色列百姓的罪恶，第四章的二节到六节，就是只有四节啊，又提到神国度要彰显，耶和华所发生的苗必荣华茂盛。第五章再讲以色列百姓的罪，第六章神呼召先知以赛亚给他应许的盼望，第七章犹大王亚哈斯悖逆，不信靠神，神自己就赐下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第八章到第九章，神再次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但是第九章也给了百姓关于耶稣基督奇妙的圣名，政权要担在他的肩头上。那上一章，上一周的第十章又讲到以色列的罪，特别是亚述帝国的罪。那到了今天的第十一章，圣灵要充满新的大卫王，是新的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那从第一章到十一章都是交替出现，盼望紧随着安慰，就是盼望紧随着审判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模式。所以这样看来，神非常的希望他的百姓知道，他的心意是要百姓离开罪恶，得着拯救。神审判罪恶是为了救赎他的百姓，使百姓能够进入到他的爱中，得着安慰，得着生命。第十一章带领我们进入弥赛亚国度的盼望。那先知不只是讲到当时他生存的那个年代，更是讲到将来幕后的预言。而且他的眼光也不只是看到北国以色列、南国犹大这两个就是神选民的国家，更是透过以色列看到周围的国家，其他国家同样要受到神的审判和刑罚，周围其他的国家也要仰望神的救赎。十一章可以分为两段啊。一到九节是第一段，讲弥赛亚的国度，十到十六节是新的出埃及。一到九节是七章到十一章当中，这连续这三章连续第三次有关弥赛亚的预言。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九章、十一章这三章特别的预言到弥赛亚，关于救主基督的预言。七章十四节就是著名的 弥赛亚奇妙的出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第九章六节讲到他奇妙的圣名，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今天的第十一章讲到弥赛亚救赎主奇妙的国度，这个国度是要以公义来治理。这个国度讲到耶稣基督第一次降临，道成肉身带来救恩，也提到幕后基督再来带来的启示录讲到的千禧年国度。所以以赛亚书是不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要认真的来学啊。十一章不像前面七章九章有明显的历史事件的描述。十一章的历史背景，第一节提到一个人耶西，他是谁呢？问答题的第一题，耶西他是大卫的父亲啊，耶西的本，或者说是大树被砍倒了，留下那个余剩的树根啊，树桩，可能是讲到公元前586年南国犹大被掳灭亡的事。自从所罗门王死了以后，国家统一的王国就被分为南北国，南国犹大就越来越衰微。预言将来弥赛亚的出生也是在一个衰败的时代。弥赛亚出生的时候，耶稣基督出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正好是王国奴，就是罗马来统治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所以这是一个预表，这是一种的解释。那我们详细来看第一节，从耶西的本，大树被砍下来之后遗留的根和前面第十章最后上一周我们学的第十章最后的两节类似。第十章最后讲到亚述那样强大的一个帝国，因为他的罪被神刑罚，好像砍倒的大树。十一章第一节同样的字也用到以色列像被砍倒的大树。从耶西的残余树桩必长出嫩枝。为什么要用耶西而不是直接说他的儿子大卫呢？有一个可能性，就是要强调将来的弥赛亚卑微的出生啊。刚才提了一下，大卫是耶西最小的儿子，耶西有七个儿子，大卫排行老幺。撒母耳记上十六章记载，先知撒母耳拿着膏油要来膏立新的国王代替扫罗王的时候，大卫只是一个小牧童，他还在外面山上放羊。在撒母耳先知的坚持下，大卫的父亲耶西才去把这个最小的儿子从放羊的地方叫回来，接受先知给他的膏立。大卫在家里是最小的，不被重视的，甚至在重要的场合都被父亲忘记了。那将来的弥赛亚，大卫的后裔，新约福音书记载，他出生的时候没有人接待他，出生在马槽里，卑微到不如世上最穷的任何一个人。最穷的人，像我们村子里面最穷的人，他都有个家有床哪怕是土基木板铺成的床，也有一个床。而这个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他是卑微的生在马槽里。马太福音中东方博士说，天上有星特别的指示，生下来做犹太人的王，这个弥赛亚已经出生了，他们就从远很远的地方来到耶路撒冷的王宫里面要来寻找，可是找不着，不在王宫里。当时的叙利王就问说，哎，那基督应该生在什么地方呢？那犹太人的文士和这些圣经学家祭司，他们就根据旧约圣经回答说， 弥迦书五章二节这样预言：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所以弥赛亚不是要生在王宫里，而是要生在一个很小的小地方，叫伯利恒。大树被砍倒了，重新发芽，这是重新提到第六章的一个主题。什么主题呢？就是剩余的百姓、渔民啊。我们一直说以赛亚书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渔民，剩下的百姓。就像大树被砍倒了，后来残留的树桩发芽生长，这是将来的弥赛亚国度。虽然历史上大卫家已经衰败了，没有一个国王能够来满足神的心意，达到这个以公义治国的这个要求。大卫家已经衰败，甚至中断了，但是神仍然坚守他自己给大卫之约的应许，将来要从大卫的后裔产生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上周我们看的第十章最后是对亚述的审判刑罚，而十一章的第一节一开始却是一个应许，一个盼望，就好像是在约伯记的14章第7节那里说，树被砍下还可指望发芽，嫩枝生长不息，新的大卫王朝会有新的生命。好，我们看第二节，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的身上，摩西、约书亚还有士师记里面的那些士师，甚至扫罗王都有耶和华的灵在他们身上。可是这里第二节的描述是远远超过以前的，这些神的灵充满在人的身上。这里说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那智慧意思就是能够正确的判断事物，聪明的意思是理解啊，是能够看透问题的核心啊。谋略的意思是能做出正确的策划，能力就是只能够把正确的策划完全执行出来的能力。那以赛亚书九章六节，这位奇妙的婴孩就是被称为奇妙的测试，只有他自己才是真理啊，并且能够把这个真理、这个救赎之恩完全的执行出来。知识和敬畏，知识就是认识耶和华的知识，敬畏耶和华的知识，要带来整个国度能够完全的实行出来。那对照前面第七章，大卫的后代亚哈斯王，他不信神，故意背逆神，带给国家巨大的灾难，而这个新的大卫后裔的君王弥赛亚却是带给国家真正的盼望。三到五节预言新的大卫君王的国度的特色是以公义来治理。这本来是从一开始神对犹大国家的期待，对以色列选民的盼望，就像第五章葡萄园之歌所表达的信息，神本来种的是好的葡萄，怎么结出来的是野葡萄呢？神本来指望的是公义，怎么出来的是罪孽强暴呢？当时的社会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公义在以色列人当中已经消失了，已经失去了。耶路撒冷原来是被称为公义的城，怎么变成罪恶的贼窝了呢？但是将来复兴的国度要重新恢复神的公义。这样看来，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可以说是回应了前面的每一章。唯有回转向神， 谦卑顺服神，才能够让神的灵降在这个弥赛亚的身上，能够彰显出神公义的国度。公义这个主题是贯穿整卷以赛亚书的。以赛亚书的第一大部分1-39章都是在责备以色列百姓不能达到神公义的标准，其他周边的国家也同样的受到神的责备跟刑罚，通通都达不到神公义的标准。而到了40章以后，40-55章就讲到神自己才是公义，耶和华是我们的公义，神的救赎恢复了他自己的公义。好，接着往下看，6-9节提到新的伊甸园。6-7节说，豺狼、豹子、狮子、熊啊，都改变他们的本性，从肉食野兽变成了吃草动物，跟人和平相处啊。这是一幅创世纪第一章神造的，非样样都是美好的那个伊甸园的图画，对不对？那个时候是不野兽也是吃草的，然后每一种动物都是跟亚当和平相处的。8节，连毒蛇都改变了，小孩子可以玩毒蛇。这几句经文呢，是要按照字面的意思应验呢，还是一种象征的说法？我们不知道。就像我们学启示录的时候，多次提到关于末后的这些预言的经文，有很多的地方我们不明白，奥秘是属于神的。今天的人跟先知时代的人差不多，就是缺乏对上帝的认识，以至于走错路。包括我们今天虽然信了主，世界上的这种势力啊，就是这种我们从小长大的这种生活的习俗，这种势力很强大，我们必须要放弃肉体的享受，放下世界的常累，辛苦努力来学习圣经，才能获得知识，才能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才能得到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生命。所以啊，你看你那么辛苦啊，各位都是每周都来查考来学习神的话。不过从这里可以看到，神的国度就像伊甸园的再现。9节那里说，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哎，当初神创造的伊甸园的美好，神同在的丰富美好要再一次出现。在启示录我们学过，新天新地的特征之一就是大家都能够享有，都能够去享用有关神的知识啊，有关于神家里一切的丰富。哇，这真是给我们这些辛苦查经的弟兄姊妹很大的安慰，是不是？所以我们要来追求认识他，因为这些的一切是属于愚民的，是剩下的，愿意来跟随他的人才能够得到的。好，我们接着看11章的下半部分。10-16节这里啊，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在以赛亚先知之前，神在以色列的历史上行过最大的神迹，就是出埃及过红海。当时神把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做奴隶之地拯救出来，进入旷野，进入到应许之地，在迦南地建立了一个全新的国家。11-16节再次的用到出埃及的这个典故，出埃及过红海的大神迹，在以赛亚书后面的章节里面呢，还会多次的被引用啊，我们还会继续看到。11节这里说，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洛、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前面 五章开始，九章十章啊，上周才提到的，神伸手，他的手忍声不缩，他要刑罚，他要管教啊，他要责备他们，刑罚他们，惩罚他们，神大能的手是惩罚罪恶，神大能的手伸出来也是要拯救人啊，把人从罪恶、死亡、黑暗、疾病当中拯救出来。这里的神要再次伸手救回他的百姓，余剩的百姓。那我第二题的问答题，这些包括哪些百姓呢？这里答案就在十一节、十二节这里了。神对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是永恒的，是不更改的，一定要成就的应许。但是在我们人这一方面，就要看每一个时代承受的人他们顺服的情况。只有在那些顺服的人的身上，神的应许才能真正实现。阿门。然而在神这一方面，神的应许是永恒性的，不单是被神自己的信实、神绝对主权的行动所保证，这个应许神一定会成就。神所说的话一句都不会突然落空的。基于神的信实、神的主权，神一定会做出行动来成就他自己的话。以色列渔民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神就透过这些剩下来的这些子民来维持他自己的应许。为什么我们说这个事情神的应许成就的关键成败在于耶和华，不在乎人多人少吗？所以神可以从石头当中给他兴起子孙来，他是从无到有，是不可能成为可能的神。所以我们在这位神的面前就只有谦卑、敬畏跟顺服。神要来成就他的大事。渔民在整本圣经当中都是被神使用的器皿。十一节说神要从东南西北聚集他的渔民，这里就列出了一些地方啊，你可能看不出来，那解释以后你就会知道了。这些地方包括亚述、以兰、示拿，这是属于东边两河流域一带的地方啊，是巴比伦的发源地啊，就是今天的伊朗、伊拉克。那埃及、巴特洛、古时都是属于南边啊，它是以这个以色列这个迦南地啊，这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为中心的。所以我们中国并不是，我们不能叫中国并不是中心，世界的中心，以色列才是。所以亚述、以兰、示拿那是属于东边，埃及、巴特罗、古什是属于南边啊，这个你知道地图就有个概念了。那哈马是北边，就今天叙利亚的北部。众海岛呢，就是西边，地中海、希腊、爱琴海的各个岛屿。所以呢，你看十一节所列出来的，就是包括东南西北四个地方，四方是代表性的，涵盖地上的每一个。地球上的每一个地方，就像接下来十二节所说的，要从地的四方召集余剩的犹大人。地球上没有一个地方对神来说是太远的。那我们现在因为时空的关系啊，疫情啊，我想要回中国我都回不去。但是对神来说，没有一个地方对他来说是太远的。神的大能可以从天涯海角的任何一个地方把属他的百姓、余剩的民啊，聚集使他们归回来归向他。十二节这里说，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神召回的渔民包括东南西北各个国家的人，其中包括南北两国被赶散的以色列选民。 好，我们看13节，以法莲是北国最大的支派。旧约圣经常常用以法莲来代表北国以色列。这里说，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那，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就是历史上大卫王朝是一个统一的王国。之后，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在位的期间，国家也是兴盛的、统一的。但所罗门王之后，那列王记上下的记载，王国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10个支派，南国就是犹大跟便雅悯2个支派，南北两国长期的就彼此的嫉妒、仇视啊，也有内战啊，互相的打仗。但是13节这里说，以赛亚先知宣告，这样的敌意将被除掉，两国将重新合而为一，将来神要恢复大卫王统治之下合一的国家。不但国家将合而为一，14节说他们要向西非仆在腓力斯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归顺他们。哎，这里提到几个地方啊，还有几种的人，都是有典故的。在大卫作王的时候，撒母耳记下记载，大卫打败了腓力斯人、以东人、摩押人，所有以色列周围的邻国呢都被征服了，来做他们的这个附属国。先知在这里指出，神允许不但要召回被赶散的渔民，使国家恢复合一，并且要使过去大卫王征服的邻邦这些邻国呢，也要臣服于以色列。将来神要恢复大卫君王的统治。那最后，神用一个比喻，像从前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光景。那以色列百姓第一次出埃及是从埃及出来，但是第二次出埃及是从世界各个地方出来，是以赛亚书第二章。你还记得以赛亚书第二章，我们也唱了那首诗歌啊，开始的2到4节，第二章提到的万民都要流归神的山的这个预言，在幕后就要。这是那个光景，在末后的时候才会最终的实现。那埃及代表的是属世的世界，是世俗的，是抵挡神的。那埃及代表属世的世界，将来他们都要出埃及，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归在主耶稣的名下，进入神给他们的恩典当中。15节这里说，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好像当年以色列百姓出埃及的时候是过红海、走干地过去的，走干地那个脚就不会湿，这是大神迹啊，将来还会出现。16节。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很清楚地描述到一个新的出埃及。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法老带着军队来追赶，前面是滔滔的红海，后面是大军法老的追兵。在后面追，在这样一个绝境的时候，神吩咐摩西向海伸出他手中的杖，海水立刻就枯干，以色列人走干地过红海，神以这个大能的作为拯救了当年的以色列人。那将来，这一位神啊，这一位 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他是初，他是中，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的这一位真神，同样一位神要再一次介入，用暴热的风使埃及的海和幼发拉底河成为干地，使剩余的百姓有一条路，有一条大道使他们归回。一切拦阻他们归回的障碍，神都要除掉。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历史，这第一次耶利米先知预言的70年之后，就是以斯拉记啊、尼希米记当中记载被掳的以色列渔民要归回，但我们现在以赛亚这里是在警告他们还没有被掳啊，他们还存在，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会查到他们真的就是这个犹大国就要被巴比伦王掳去啊，以色列就被亚述掳去，但是他们要从被掳之地归回啊，这是第一次的归回。第二次主耶稣在福音书中又预言了，在主后70年，罗马的提多将军攻入这个，这是近代史了，攻入耶路撒冷城啊，圣殿被毁。在主后70年的时候，以色列百姓就再度，虽然他们第一次归回，又再度被赶出应许之地。那第三次是到了1948年啊，那我们中间的有些人就很多的人就应该知道了，到了1948年，以色列居然就复国了。他们复国之后，不断的有很多的犹太人从世界各地归回，从上海，从这个郑州，从河南归回的都有啊，就是犹太人。这一次真是从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归回，可是这个预言要真正完全的应验是普世性的啊。虽然就是二战之后1948年很多的归回，但还是有很大部分都留在世界各地，美国、加拿大都有啊，中国也还有。11到12节讲到招聚渔民的范围是四方，是世界性的，是在末世的时候，主耶稣第一次降生到第二次降临之间就是末世啊，我们今天就是在末世的时期。福音借着大使命传到世界各国各民，我们在启示录中学过启示录7章9到10节，我给大家念，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范围是普世性的，被神召回的不只是南北两国被掳之后剩下的余剩的以色列人而已，而是普世性的，包括你我。11章我们就讲到这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有什么想要补充分享的，你就请你先记下来啊，等一会儿我们结束之后你就可以来回应来讨论。好，我们接下来看12章，很短，只有6节，是百姓在神面前的一首颂赞的诗歌啊，把前面的1到11章的来做了一个总结，就是刚才倩馨带领我们献唱的诗歌。第一节，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啊，我们读到这一章的，你看我们在前面读那几章，一直到下一次啊，接下来一个多月，2个月，我们都还要看见神就是发怒惩罚周边的列国，就是他们的怒气让神发怒，但是最后神赐下都是安慰的信息啊，你又安慰了我，神审判的那个手缩回去了，变成那个救恩的大能的手，神已经从愤怒转成安慰，是讲到个人的见证救恩。 第二节神的安慰，激励他们涌出一首救恩之歌。第三节到第四节的上半句是先知对整个以色列百姓的讲话，啊，就是不只是个人了，而是整个社群都得到救恩，所以百姓要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引入群众对神的感恩，在万民中传扬神的作为。但愿这个救恩能够传遍全地。最后第六节，西安的居民呢，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西安城的以色列圣者，西安城，这是一个就是用个地名来指这个地方的这个国的百姓啊，在神的面前要得到高升啊，百姓要向神颂赞，这大概是这样。那我们仔细的来看一到二节，神允许犹大将要向神献上赞美啊，赞美神作为祷告的第一个步骤是合一的。我们在这个群里面每天下午两点开始，40多分钟，有时候到一个小时的祷告会当中，还有每周一次，每次一个小时的我们的妈妈祷告小组，我们都是采用赞美神作为开始的祷告。赞美神是一个人在属灵上复兴之后的必然的呈现，是这个人认识了神，真是他可靠的神，他悔改转向神，属灵的复兴必定会涌出对神的赞美，这是必然的。悔改作为我们祷告的第二步骤，悔改是弃绝自我的依靠，焦点不再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而是单单的信靠神。以赛亚先知在这卷书当中记载，当年以色列百姓的罪孽惹动神的怒气，罪恶极其严重，而且更加严重的是，这些百姓啊，屡教不改，神审判的手忍声不缩，但最后神的百姓受到罪的刑罚，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的怒气才转消。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3章，有一位受苦的仆人弥赛亚，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一位君王，他来担当我们的罪，担当世人的罪，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才得了平安。因此希伯来书说，如果不流血，罪必不得赦免。神的怒气转消，是因为神的公义得到满足，神赦免了他们，安慰了他们，这是他们赞美神的原因。赞美神是拯救的神，赞美神是赦免罪人罪的神，赞美神是慈爱的神，等等，就赞美神的属性，赞美神他的公义啊，他是安慰人的神。你认识了神以后，你就忍不住要赞美他，你就不会说自己不会祷告了。第一节，在那日，在以赛亚书中多次的出现，在那日就是末日来临的最高潮，信靠主耶稣的基督徒得奖赏，悖逆神的人要受到惩罚啊！我们在启示录最后我们都一直在讲这个观念，神的愤怒已经转消了，转变成向以色列施恩并且安慰百姓啊！这里再次引用出埃及记15章的第二节，摩西他们得到拯救，从仇敌的手下为奴的地方，神行了大神迹，过了红海之后，摩西就涌出这个赞美的诗歌啊，出埃及记15章第二节这样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这是我的神，我要赞美他，是我父亲的神，我要尊崇他。以赛亚书12章第二节 引用同样的话，你看第二节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哎，这个赞美的内容和次序跟出埃及记十五章的第二节摩西之歌的赞美是一样的，相同的。那诗篇118篇15节也用了这一句啊：“我的力量，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诗歌的开头、结尾都说到“神是我的拯救”，这六节经文成一首诗歌的主题，就是我们今天唱的“称谢神是拯救”。神是拯救的源头，他也是成就拯救的那一位。神差了他的独生儿子来为我们担当罪的刑罚，他就是拯救，他成了我们的拯救，所以我们要赞美他。阿门。还记得吗？前面第七章讲到犹大王，他去投靠亚述，他还留了一招，他觉得啊，如果亚述靠不住的话，他就去投靠这个南边的埃及。结果怎么样？不但靠不住，还遭到羞辱。那今天12章2节这里说，我要依靠耶和华，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百姓不再依靠外国的强权了，不再依靠世人的帮助了，他们单单依靠耶和华。他们认识了耶和华是比世上的万国加起来都还要更大。哈利路亚。那些跨越惧怕来倚靠耶和华的人，就发现神是他们的一切，他们的神成为他们的力量，成为他们的诗歌，成了他们的拯救。在新约圣经中，新约的书信里面，保罗说，我们是因信得以进入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太宝贵了，弟兄姊妹，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你有这位大能的主给你依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不要失望。3到6节，神应许锡安的居民也要向神献上赞美和感恩，而且呢，他们还要向万民来传扬啊，向万民做见证。第3节说，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很多基督徒祷告的时候都很喜欢用这一句，水代表救恩，所以啊，主命令你我，我们要接受水的洗礼。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要欢喜的去领受神的拯救，神的救恩。犹太人他们有传统，每年的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由大祭司带领着众人拿着一个罐子啊，金罐子，到希罗亚的池子去取水，这个就是预表将来要来的弥赛亚的救恩。我们不需要做这个动作，我们凭信，因信就相信，因信就得着这个救恩，因信就被称为义。约翰福音第7章37到39节，耶稣在节期的最后一天这样说，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后来圣灵就在五旬节降临了，主耶稣也引用欢然取水来预表赐下圣灵。以赛亚先知要百姓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新约讲到要在耶稣里面领受圣灵，欢喜领受神的救恩，还包括以神的救恩开始的一个顺服神的新的生命，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用我们悔改过的新生命，在第4到5节去向普天下，去向万民做见证传福音，否则的话， 你用嘴巴说，信耶稣多么好。但是你旁边的人啊，这些世人看我们信了耶稣以后，还是跟以前一样，跟以前差不多，你还是一样忧愁啊，你还是一样害怕啊，你还是习惯犯罪啊，那人家也不会来信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领受了神的救恩，可以得着从神来的圣灵，这个圣灵啊，是这改变生命的大能。可以给我们有能力活出新的生命，为神做生命的见证。四到五节这里说，在那日你们要说，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求告他的名，神的启示，神的名就启示神的属性，启示他的品格。所以求告神的名是根据神的名和神的作为所启示出来的神的圣洁的品格和美德，我们来赞美，来敬拜他。四到五节讲到万民全地都要来传扬神的恩典，这是一个宣教的普世宣教的思想啊！来比较一下刚才我们读的诗篇六十七篇，六十七篇第一节说：“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关照我们。”这是引用民数记六章二十四到二十六节大祭司给百姓的祝福。那里民数记是这样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那诗人在诗篇六十七篇第一节讲完神的赐福，第二到五节就对万民来说，要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颂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都称赞你，愿万民都来称谢你。诗篇六十七篇第六节说，地已经出了土场，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于我们。以色列的神赐福给他的百姓，神赐福全地，传扬宣教到全地。你看诗篇六十七篇和我们看的今天的以赛亚书十二章都含有宣教的信息。所以啊，以前啊，我们读的第一章啊，这些一直到第十章啊，后面还有很多的章节，都是审判，真的，人在罪恶里面好像是一片黑暗，没有盼望，但是得到拯救之后，就一片的欢呼。这个拯救从哪里来的？这个这么好的生命，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小群，我们信了耶稣，得到生命，多么的好，忍不住要来赞美他，而且要去传扬啊！这是一个宣教的信息。我们这些信靠主耶稣的基督徒，我们是真心想要把神的名字与神所行的救恩传给万民，是这样吗？是的。这里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哎呦，这实在是要非常强烈的信心才能说出这样的话，你知道吗？你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哎呀，这些人都不信啊，你看政府都不准我们聚会了，不准我们向我们中国不准向十八岁以下的孩子传福音了，哎呀，很难了。你知道这个先知说出这样的话，这是要对他来说要很强的信心的，因为在以赛亚先知的年代，政治也是一片黑暗啊，强敌围绕啊，内忧外患啊，战争常常发生啊，日子很艰难啊，比我们现在还难啊。但是以赛亚先知他却直接的宣告最后的胜利，好像这些事已经成就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不要看环境，不凭眼睛看见的，而是相信圣经上主的应许。特别感谢神，去年神带领我们把启示录学完了。启示录告诉我们，到最后一切物质的、有形的都要毁坏，地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新天新地从天降临，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神的子民，直到永永远远啊。我一想到这个意象啊，这想到这个图画就好开心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持守这个意象，在黑暗中，在难处中，在病痛中，我们就有力量，然后我们就有动力和热情去传福音。感谢主。最后第六节，西安的居民呐、啊，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啊，以色列的圣者这个称呼，在以赛亚书是这一卷书的特色。耶和华被称为神的圣者，以色列这位独一的至尊、至荣、至高、超越一切的圣洁可畏的神，他超越一切的神明，与有罪的世人更是完全不同的。因为我们都需要来信靠这位神，用谦卑的心来顺服他，存着敬畏的心来学习他的知识。就像诗人说的，主啊，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免得我得罪你。神才是真正可以依靠的。阿们。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